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。
快乐联合国，丁山主持，邀请您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您回到空中，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。今天我们在空中聊天，我们聊的话题呢，是我们所看见的世界，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展现。一个快乐的人呢，他看到一件事情，他会很自然的把快乐的那一面感受到。那么一个悲伤的人呢，他很容易就感受到悲伤的一面。那么我们的诠释系统也是一样，一个看别人都不大顺眼的人，通常看自己也不大顺眼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他看自己不大顺眼，他自己可能不知道，可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批判很多，所以他对别人的批判也会很多。那么如果一个人他都不必再批判任何人了，而且他很自在的话，那么他看什么都很自在，他也会让每一个人做自己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观，真的太有意思了。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。查老师，我们继续聊，很有意思。
好的，所以你刚才讲的，那我们来看看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操作的。
是，
比如说发现我们早上起来就开始在批评在骂，然后呢看到别人，
我朋友说如果没有人可以骂就骂小狗，今天还没有骂小狗，所以声音还没有开，
先把报纸拿开来，然后报纸写些什么，一条一条骂，这个那个不行，这个那个不行，然后呢骂完了以后呢，可能就是某些事情失败了，别人什么事情终于先受到惩罚，你开始幸灾乐祸，你看吧，我早就知道这个人就会完蛋了。
这种人我不用看到他我就知道他不快乐。
对，他会一直想要去批判别人，然后指责别人，
其实好可怜，因为他内心有些东西他自己搞不定他自己。
是，假如根本就无法着力的话，不是说你没有爱心，徽州的某些原住民啊，他们没有饭吃，你能够做你就尽量做，如果你不能做就不要把这个东西一直放在你的思维里面，造成你的焦虑，造成你的恐慌，造成你的不愉快。
我在想，当我不快乐的时候，我可能也不自觉的做了这种人，我并不知道。那我的朋友们也是，亲朋好友也是一样。
是，
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低潮的时候，所以当我们在骂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自己低潮的，搞不定自己的时候。
是，其实人有一种向着喜悦的这个特性，就好像花草会向着光一样，向着阳光，就很喜欢那种。假如说这个人，你看到他好高兴，他就是能够散播出一种很奇怪，就这种喜悦的气息的话，你很愿意帮他，你也很愿意跟他在一起，然后你也会受到他的影响，因为他的在场，整个气氛就好像变得很和谐，如沐春风那种感觉。我们在看我们自己，我觉得就是在移动这个东西，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啊，随时是处在一个有感情有爱。
可是我们需要随时都要处在这种境地吗？还是自然就好？
当然是自然就好，但是你可以慢慢移动它，就好像你在你的后院的花园里面多种一些什么花，如果你多种一些杂草，那当然后面是一片荒芜，可是你有新的移一些比较好看的比较芳香的花草的话，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说我好喜欢我的花园，对吗？
没错。
那一样的情况吧，假如说你的心像一个花园一样，那这个如果你的心像一个花园的话，那你移什么东西到你的内心里面？我刚提到慧能嘛，那刚才那个将军叫慧明，慧明将军，在慧能跟神秀的一段对话当中，他也讲到这个东西嘛，比如说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，对不对？他是把这个内心的世界已经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他，就是说我只要放什么东西进去，那他就呈现出什么。那可是神秀的观念是认为说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
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
埃。那你看这两个，当然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在所谓的次元观的问题啦。对神秀来讲呢，他其实说我的世界是那么真实，我要一直去擦它，一直去纠正它，这是
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不自觉，
是神秀的部分。但是这个部分它有反逆的心态，这个心态是什么？他觉得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会不好，随时要纠正他。
然后就像海瑞做清官一样， 自己觉得自己这样很对，也要求别人，心里不自觉的也要求别人这样。
是，
当别人轻松的时候会看不惯。
假如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他讲的这个身心本身就好像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具体的东西，假设
具象的标准，
哦，像一个身体吧，
uh-huh.
哦，或是像一个花园吧。
Uh-huh.
那么换言之，就是身跟心本身呢，它就像一个树，它就像一个台。但是呢，你移植什么东西进去，那么它就是什么。
嗯、uh-huh.
哦，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确是有一个东西造成我们个人的特质、频率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基调。就好像我们说林黛玉就是林黛玉的样子啊，
嗯、
你看到她就是哭哭的样子嘛，
嗯、
啊，王熙凤就是王熙凤的样子，她呈现的出来就是那种霸气啊，那种想要去控制的这个
放高利贷的嘴脸，
对，
开玩笑，嗯，
就是
我是蛮喜欢王熙凤的，老实说，虽然她有那么多可恶的地方，但她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。
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可以
喜欢的，其实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。
如果你知道她的本质，啊，你也知道她的问题，你就会有一种。就算他做出来的东西是蛮可恶的，你有一种怜惜的心，就是啊，你怎么？
这就是孔子说的"如得其情，哀今而勿喜"啊。
是是是，
每个人内心都有内心的一些动力，就是你做这个事情，你是这样的个性，因为你有一种信念，你相信王熙凤，她就是相信一定要拥有很多，一定要管理人。
是，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。
嗯，
当然对外面的一些反应啊，事情的调整啊，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，可是是不是我们就要回来看我们自己的那个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的那个内心，也就是说你怎么看你自己，你怎么看世界的这个观点，这个观点如果你清清楚楚以后，那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个观点造成那个情况，其实你不是要去纠正你有什么缺点，而是说当你移动到一个更光明或更快乐的那个方向，更喜悦的方向，其实你的人生就会跟着转了，
嗯，
就是这么简单，不是你要去纠正过去什么，也不是你要去找出过去什么毛病，因为那个只会让你的焦点一直晃在那个地方，
焦住在那里，反而卡住了。
对，就好像你跟一个失恋的女生讲说，啊，天来何处无芳草，你那么漂亮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，有用吗？
他那个当下他卡在那里，
对，他的心就卡在里面，他的关注点在那个上面，他觉得他是委屈的，他觉得他不被爱，那这个部分他要移动比较难，可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他的关注点慢慢移掉的话，也没有办法马上移，哦，也是慢慢移掉，一点点一点移掉。我有一个比喻，就好像刚才讲花园嘛，就好像种种子一样，我最近也经常在玩一些花草啊的哈，那你看你在种种子的时候哈，通常你是要呵护它的，比如说啊，中午的时间你就不要晒很强烈的太阳，那晚上太冷的话，你就要到室内。
你很爱护你的花草，
这是一般人在呵护花草、
幼苗的
幼苗或者是婴儿，对不对？婴儿你不可能用成人的方式对它嘛，
对。
对不 对,
对,
对，你会注意他所有的会遭遇到的状况，你不会给他太多的难题。
是
一样的情况，比如说像我们回到比较实际的生活例子来讲的话，夫妻关系来讲的话，怎么以前那么相爱的一对恋人，什么时候开始了既然讲话就会吵架，到后来干脆就不讲了，如果要去处理啊，我为什么他不跟我说话，来我们来找什么原因，然后我们来对谈，然后我们来沟通，通常你也得不到太好的结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现在这种气场频率在相对，而你对他有一定的程度的看法了，而他对你也有一定程度的看法了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你所处理的事情它会变成是末端。我们刚讲的是末端，
末端的意思我还是不太明白，
末端就是实际上的事情，而不是心态上的事情。
哦，就是接地气的部分。
对，你说接地气，我是在处理食物。
是，
但是处理食物是很难改变，因为你是用这样的心态在看它。
嗯，
我们的感觉没变之前，它很难改变。
其实这个东西很玄啊，我以前一直听不懂常老师你讲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我现在有一点明白，您听听看我讲对不对，好不好？
是。
意思就是说，比方说， 比方说有的人他对他先生不满，那您所谓是说当他的这个太太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，他的先生是不会改变，您常常这样说。但我们的疑问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的，他感觉怎么改变呢？可是您后来提出一些方法，比方说想到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他先生跟他之间的那种甜蜜，那么他就会心里面那个柔软那个温柔就被激发了，
是，
然后他对他先生的感觉就不是这段时间的愤怒，而是那种温柔那种爱，所以他的感觉就改变了。
是，
这个时候他去对待他的先生，不知怎么的他先生就忽然变成好相处的人了，而不是像那段时间他们两个针锋相对那么难相处了。
是，
这就是说把自己内心的感觉改变了，这就是说在我们改变了我们感觉之后，我们跟对方的关系才能够有所改变。
是，我们每一句话都是想纠正对方，
是，
就想对方能够符合我的需要。
对，
在一开始对方在你还没讲话之前就感觉到极大的压力，你来气势汹汹的，
来三娘教子的，那我还不赶快逃吗？
是，那种压力来了，嗯，对方他能采取的方式就是你讲什么我一定要抵抗，我一定没有办法去思考你在说什么，我一定要想说我自己没有错。
没错，我的防卫机制是在我倾听你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剑拔弩张。
是，是一样的情况，我们再来看哈，就是这个人他在刚开始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对你的感觉是那么好，嗯，他事实上也有那个特质。
没错，
那这个特质也是可以像花草一样可以长大的，就是这个人呢，假如说这种对应的方式都一直很好的话，他是可以还是一样很好的。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然后不愉快的事情一旦我们放在心里面不敢表达，然后呢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。随便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你有一个好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他伤到你了，然后你也没讲。 我记得你上次有提到说有一个人看到
害我落泪不止，
对，或者是他误会你了，可能拿同样的杯子，但是他认为说，那个杯子是他的。
哦，对呀，实在是，我拿一个杯子，我一个同学，读书会的同学，他就以为我那个杯子是他掉的那个杯子。
是，那他没讲的话，假设他没讲的话，他再重新怎么看你，你再说什么？
都像个小偷，冤枉的小偷，没有偷东西的小偷，
是不是？
嗯哼，
一样的情况嘛。其实两个人之间也是一样，就是说我最亲密的伴侣哈，当我今天有什么事，我不说，因为我觉得我说了以后他们不高兴。再来就是我如果说了以后，可能关系会砸，所以因此你不敢说，对不对？不敢说以后呢，你重新再对他的看法会改变。
对，然后在那卡住的东西没有解开之前，他永远在。
对，然后他怎么看你呢？他觉得说你很奇怪，你们出现态度这样，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？
或者说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
肢体语言哈，他其实是很清楚的告诉对方，就算
我对你不满，
对，
是
当对方觉得你对他不满，然后他有什么地方是做错？
大部分的人如果我对你不满，你也会对我不满，对吗？
他会变成一种对应，一种补偿作用。
什么叫对应？我可以理解。什么叫补偿作用？在这里怎么解释？
阴阳是一种补偿，对不 对？正互相是一种补偿，那这个补偿本身就是有一点自发性，它就自发的会补偿。有一种状态就是我刻意的去补偿它，就是我用什么方式，我想把它变成我要的那个状态。比如说我觉得不好，我渴望变成好，这就是作用力吧。然后我要渴望变得更好的这个背后，它是有一个反作用的力量在做补偿，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，所以我才需要那样好，那个就是一种补偿嘛。
嗯，
好，这种补偿的作用来讲的话，当我觉得他不好，那么对方的补偿一定会认为一定是我什么地方是什么就不好的，那他就开始变成我们之前
听不太懂了，我们要讲再清楚一点好不好？
一个作用，比如说我想要赚钱，
是，
那我想要赚很多钱，那为什么你想要赚很多钱？因为你觉得，
我觉得我没钱，
我很没钱嘛。
对，所以我才会想要赚很多钱。
我为什么要很谦卑？因为你觉得你不谦卑嘛。这就是另外一种作用跟反作用力的一个补偿作用嘛。
您的意思说有些人内心很骄傲，但是要表现出谦卑，是这样吗？
是
我有时候可能也会这样，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这样。
天生我们会，
每个人很多人啦、
天生我们会用我们个人的自我去想要把自己衬托出什么东西。我在讲的意思是说，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失掉了我原来是怎么样去感觉我自己，或真实的我自己是什么嘛。
嗯哼。
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慧敏为什么就这么几句话，不思善不思恶，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就这样就悟了哦，这么快哦。我们也听到这句话，那我们为什么没悟？
因为他这就是他的临门一脚，
对，他已经思考很久了。那像你喜欢说的那如你那一句话嘛，是不是？
对，
好，
是 Beyond right thinking, beyond wrong thinking, there is a fieldI will meet you there. 也就是说，在是与非的判断之外，有一片原野，我在那里等你。
那这是什么？
我这么向往，就是因为我的是非观太强了，所以我那么向往那种轻松的，可以把是非放下，只有爱，只有美的世界。
是，所以你会发现，
哎呀，原来是照妖镜照出了我自己。
这两个人是不是在说同样的话？也就是说，那个。在四根灰之外，你的那个真实的自己，我想要去了解你真实的自己，我也想要了解我真实的我，也就是我今天讲的题目，我用什么观点看我自己，我用什么方式看这个世界。其实这个东西背后它一定是有一个你自己觉察不到的那个真实，那个真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看它，然后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真实，所以我们一直在伪装，或者是在忍耐，或者是在衬托更高的标准，然后让我们自己满身都是伤痕，然后我们也认不清楚自己，也认不清楚这个世界，也认不清楚对方。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儿子或女儿的这个例子好了，你的女儿或你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怎么样的状况，还是说他必须要满足你的理想，为了要让他尽量满足我的理想，所以我以为我的儿子就是那种儿子嘛，或者那种女儿嘛。那就像我刚提的那个例子，这个女生她真的非常优秀，非常非常优秀，她甚至于走上国际的舞台。那可是呢，她在临终之前，她跟她妈妈讲说，你说的那一段叫我下去游泳，我是那么怕水，可是我为了要让你高兴，我是下去了，我已经过去了，可是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伤痕。
对，那个灼伤大过荣耀。
对，他的确达成了没有错，可是那不是他真正的感情所在，他不是他真正的那个对自己的看法跟对世界
的，他的那个恐惧可能更深了。
对 对，所以他才在最后讲这么一句话跟他妈妈讲，他说我尽可能的尽可能去符合你的要求，因为我要孝顺。另外一种人没有办法达成父母亲的要求，所以他就是要叛逆，所以很孝顺跟很叛逆，
其他人都有的就跑掉了。
对，
其实跑掉可能是用保命的做法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因为我们做父母，我们自己不自觉，我们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了，我们自己感觉不到，我们以为我们是为他好，就是以爱之名行压迫之实，我们常常这样，自己不知道的，
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
对，我们没有去尊重到他是什么人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讲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趣，这是一个小孩啊。他说呢，对我妈来讲我只是一个 trophy son， 就是说对我妈来讲我只是一个奖杯而已，他要的只是我给他带来的荣耀。可是在他讲这个话的同时，他心里是很伤痛的，他感受不到他父母给他的爱，他只感受到如果我不是一个奖杯，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。哇哦，这个奖杯有很多层次，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哦，他有一个孙子或他有一个儿子，有一个女儿，那有的时候是真的要有 A 的表现。哇哦，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。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，稍待一会儿之后呢，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，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。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。